各位先生女士们，上午好，欢迎参加今天 IBM Lotus Symphony 的电话会议。本次会议主讲人刘先生，我需要提醒各位，在会议进行期间，在座各位的电话将被设置于静音状态。会议结束前将会有问答环节，如果在座的各位想发问，请按星之键再按一之键，我们将会接受您的发问申请。在此提醒大家，今天的电话会议将会被录音。现在我们将以下时间交给刘先生。刘先生，您可以开始您的会议。
大家好，我们这次的会议的主题呢，是向大家介绍一款IBM 出品的低成本高效率的企业级文档编辑工具 Lotus Symphony。 那我们今天呢，主要是带领大家去看一下我们 Lotus Symphony都提供了什么样的功能，能够在哪些地方可以帮助大家完成企业内的一些办公上的部署跟办公上的应用。那么我们现在可以在网上会议看到我们今天的会议主题是这样来安排的。我首先呢会带领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 Lotus Symphony， 然后再介绍一下 IBM 为什么要开发 Lotus Symphony 这样的一个产品，然后可以带领大家一起看一下 Lotus Symphony 提供了什么样的文档编辑工具，然后呢看一下我们 Lotus Symphony 的扩展性和 Lotus Symphony 的发展路线，最后呢会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如何在企业内推广使用 Lotus Symphony 这样的一个免费的产品。如果我们时间足够的话呢，我们还可以看一下 Lotus Symphony 的一些应用演示。那么这就是我们今天主题的安排，在所有演讲结束以后啊，我们会有10分钟的提问时间，到时候大家可以提出自己的疑问，我们会有相应的工程师来做给大家做一些解答。那么好，我们切换到下一个页面，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是 Lotus Symphony 的一些简介。 Lotus Symphony 是什么样的一个产品呢？其实它是由 IBM 出品的一个全功能的 Office 生产力工具，简单来说就是微软 Office 的一个等同代替品。它呢能够帮助用户，让用户能够创建、编辑、共享我们的文档、编制表格和演示文稿，能够帮助用户啊去处理一些日常的文档编辑工作。同时 Lotus Symphony 呢支持一种开放的文档格式，让大家能够对自己的文档内容十分清楚，能够自由的恢复和控制我们自己的文档里面的一些核心内容。同时我们 Lotus Symphony 支持28种语言，对微软 Office 格式的兼容性做得非常好，我们可以自由的打开微软 Office 的文档，我们还可以把当前我们的文档自由的输出成 PDF。 我们 Lotus Symphony 呢还是一个跨平台的产品，它不但支持 Windows 还支持 Linux， 同时也支持 Mac 操作系统。那 Lotus Symphony 还有具有很强的这种扩展性跟定制能力。那 Symphony 这边啊，它是基于这种 Eclipse 插件结构的，所以呢可以很容易的跟我们企业里的一些应用做一些整合，能够满足我们企业内不同用户的一些需求。最主要的一点，Symphony 啊是对每一个用户都是免费的，对企业用户都也是免费的。那所有人呢都可以通过Lotus Symphony 的网站啊自由的去下载使用我们的 Symphony。 那用户呢可以再通过我们的外部论坛啊，通过我们的社区获取到 Symphony 的一些技术支持，可以在上面做一些提问，同时呢也可以提出相应的产品意见。那 Symphony 从07年开始 1.0 的公测，到现在呢是发布了3.0 的版本。3.0版本是 Symphony 的稳定性 包括可用性最好的一个版本。分润呢是基于 OpenOffice 3.2 的这个 Codebase 的，那我与我们OpenOffice 这个社区啊，它是保持这种底层代码的一致。我基于 OpenOffice 基础上，我充分的也做了一些新的功能，修改了一些 OpenOffice 的一些 bug， 使我们的用户体验啊更加完善，更加灵活。同时呢，身份的这边对微软 Office 文档的兼容性啊和互操作性做了很大的改善跟提高。像我们可以通过身份呢，把当前的编辑的文档啊直接输入成 PDF。我们呢有全新的属性编纂栏，可以让我们的用户啊方便的去创建编辑我们的文档。那呢而且呢我们身份的界面啊支持微软的 VBA 红，在一个标准的一个在文档里面，那可以用我们身份的去良好的展示跟运行里面的一些脚本。同时身份的界面啊提供这种全面的开发工具包，使用我们的开发工具包，用户可以去定制扩展我们身份的产品。身份的系统需求实际上是可以我们大多数用户都能够满足这个需求。在 Windows 系统上支持一些主流的 Windows 系统，在 Linux 系统上我们支持Red Hat， 支持 SUSE， 支持 Ubuntu。 那我们所需要的存档空间呢大概在750兆之上，在 Windows 上呢大概至少要1G 左右，需要的内存呢至少需要512的内存。实际上我们用256的内存也做过测试，只是性能上可能会稍微有些差别。那大家可能会问啊，当年为什么要做身份的这样的一个免费的产品供大家供用户去使用？那实际上呢Lotus 生成的这个产品呢是 IBM 的一个战略性的产品，是 IBM 支持这种开放性多样性承诺的一个表现。 IBM 呢正在努力去改变我们办公市场的一个状态。大家知道一直以来 Office 办公市场一直可以说是完全笼罩在一个单一产品的状态下。那么为了培育我们 Office 市场这种真正的创新啊，让我们用户有更多的选择，那么 IBM 就做了这样的一个决定，说我们要提供一个可用的良好的满足用户需求的 Office 产品，让我们的用户有更多的选择，能够给我们的客户带来更多的价值。同时 IBM 也在致力于推广我们的 ODF 标准。ODF 标准是一个开放的电子文档格式，用户可以自由控制跟恢复文档的内容，使我们的用户不用绑定在单一的文档格式上。而且这个文档格式可能会带来很多企业文档安全上的隐患。那使用 ODF 这样的文档标准呢，可以让我们用户消除这些隐患，所有文档内容都是清晰可见的，都是受由我们企业内部可以自由控制的。而且呢有了这种开放的标准，用户呢可以不用绑定在单一的供应商身上，那用户可以有多个选择，说我用什么样的软件，甚至于用户可以自己基于 ODF 标准啊写出自己的文档编辑器来。那么 IBM 做生产的另外一个目的呢，就是要帮助我们客户节省大量的这种 IT 的预算支出。其实 IBM 本身啊也是一个很大的 Office 的产品的消费者，每年我们在 Office License 的费用花了大量的金钱。那么有了我们 Lotus 身份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一部分的预算节省下来，使我们的用户，使我们自己有更多的资金投到更多的 IT 项目上去。 所以总体来讲 IBM 就是为了给我们客户带来更多的价值啊，满足我们更多客户的需求，做了 Lotus 分类这样的一个产品。那么刚才给大家介绍了一下 Lotus 分类的一些简单的背景，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具体的 Lotus 分类提供了什么样的功能。首先呢，我们可以看一下 Lotus Symphony， 它其实有三部分主要的组件，一部分呢是文档，然后是电子表格，然后是缓存片。那么我们这里面可以看到的是文档的一个截屏，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在中心部分是我们的编辑区域，那么在我们右侧是我们的这个属性的编测栏。通过属性编测栏，我们可以自由地进行一些文本段落包括页面的属性设置。那我们这样的一个页面布局呢，能够方便我们的用户，让我们的用户可以快速地自由地创建出自己想要的一个文档。那我们 Symphony 跟普通 Office 的另外一个很大的改进就在于 Symphony 把所有的文档都集合在了一个窗口里面。大家可以看到截屏里面我们不同的文档实际上是在同一个窗口里面 被打开的，我们只要在文档间切换的时候，我们只要去点新鲜的这个派别页，就可以切换到新鲜的文档上去。那我们另外的一个产品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演示文稿。那演示文稿呢，我们森瑞这边提供了大量的模板啊，同时也提供了大量的这种素材，所有的模板跟素材我们大家都可以在森瑞的官方网站上去下载。那演示文稿的主要作用呢，就是让大家能够做出专业的演示稿来。那里面基本的功能呢，其实跟微软 Office 提供的功能都是类似的。那另一部分产品呢，就是我们的电子表格。电子表格这模块呢，主要是给大家去做一些数据的计算分析和数据的一些管理。经常我们会用电子表格去做一些销售的报表啊，或者是工资表之类。那在身份里面呢，我们每一个工作表支持1024x6535行，那每一个电子表格文件我们都支持达256个工作表。那在电子表格里面呢，我们同时也支持微软的这个 VBA 的红，而且呢我们还提供了这种简单易用的数据透视图功能。数据透视图这个功能比微软的Palette 要好用的很多啊。整体来讲呢，Symphony 的用户啊，就是 Lotus Symphony 可以满足企业内几乎所有用户的一个需求。那其实企业里面使用 Office 的用户一般分为这四种。第一种呢，就是一般用户，他呢只需要 Office 产品能够快速上手，简单易学，同时呢能够去处理现有的文档和使用之前的文档模板。那么主流用户呢，他不但需要打开现有文档创建模板，而且还需要针对文档的内容啊进行一个丰富的设置，跟模板的一个 style 的一个丰富的设置。那这里面呢还需要跟微软 Office 的其他用户做一个协同编辑，那这里面你搜寻的呢其实都可以做到的。那企业里面第三类用户呢是高级用户。高级用户呢，他需要跟企业里面的后台应用做一些数据的集成，他需要运行大量的红做一些数据的分析计算。那最后一类用户呢，就是企业的 IT 用户，他会从企业全面的去考虑如何去使用部署这样的 的产品。那使用身份呢，我们完全可以满足我们这四类用户的需求。像我们一般用户、主流用户，我们拿到身份呢，就可以直接去上手，去完成我们日常工作了。针对于高级用户，需要跟后台第三方应用做集成的时候，我们身份类的开发工具包就会起了作用。大家可以用开发工具包去扩展身份类，去定制身份类。那针对企业 IT 用户，那么我们身份类这边提供很好的解决方案跟部署方案，可以节省我们企业大量的 IT 预算，让我们企业节省下更多的钱啊，投入到更多有意义的项目中去。那么大家可能会了解到了身份的一些产品的特性，那可能会关心说，如果我真的使用了身份，那我如何获取到支持？其实我们身份今天有三种支持模式。第一种支持模式呢，是基于 Notes 的一个 license。大家知道，在 Notes 8以后，身份呢已经成为了 Notes 的一个组件。就是说你安装了 Notes 8，那么你的机器中就已经包含了 Symphony， 我们叫做 Symphony 内嵌版本。针对内嵌的版本的支持呢，我们是不用用户不用花额外的费用，直接通过 Notes 的这个用户客户 ID 就可以获取到相应的技术支持。那么针对我们单独安装的从网上下载的 Symphony 版本呢，大家可以从我们的官方论坛获取到基于论坛的一个支持。我们的工程师呢和我们爱好者会共同维护这个论坛，那这里面呢会有一些相应的使用指南啊，用户可以去提交相应的学习反馈，大家有问题的话呢也可以在论坛上去提出问题，我们有专门的人员啊24小时内去监控这个论坛，给大家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跟回答。同样的，我们也提供一个专业的开发者交流论坛，上面呢大家有一些做集成的一些想法，包括开发中遇到的一些问题，都可以通过这个论坛上获取到一些支持。我们还有第三种模式呢，就是在企业内我们可以去通过我们 IBM 的服务部门去买一个基于身份类的服务包。这个服务包呢，那可以提供 IBM 可以提供20个技术工程师做一些支持20000个用户这种7乘24小时的一年之内的服务，可以通过大家可以通过电话，可以通过邮件获取到相应的支持。那么之前呢是介绍了身份的产品本身，那么我们接下来呢会给大家介绍一下身份类的扩展性。提到扩展性，大家可能会想到我们所谓的扩展指什么？其实是身份类这边啊，它不只是一个 Office 产品，它还是一个应用平台，大家可以在身份类基础上去完成很多跟后台业务做集成的事情。那我们身份类这边呢，它是支持多种的开发模型，我们支持针对文档对象的编程模型，我们支持 Eclipse 的开发模型，我们支持 OpenOffice 的编程模型。通过这些编程模型大家可以完全的控制身份的文档内容。同样的，我们可以用我们的开发接口啊去定制我们的 Office 的这种操作界面。那这些定制呢和扩展都是非常灵活的，都是非常容易实现的。那在以前的 Office 产品中呢，这是一个重大的突破。我们用户可以把我们身份做成自己想要的样子。那么在 Notes 客户端中呢，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 Notes 16开发接口去控制我们的身份，去完成我们文档内容的一些访问啊和这些数据的一些交换。 那么我因为我们身份也是基于这种开放技术的，那么所以呢我们可以很容易的去完成一些身份类跟后台业务的集成跟部署。而且另外重要的一点呢，基于身份类的这种扩展开发，我们都是可以实现这种跨平台的，也就是说你做了一套应用，你可以在多个平台中可以自由使用，而不需要做额外的事情。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图片里面显示出了身份类可被定制的部分，像我们看到的菜单、工具栏，包括我们的右面的边侧栏，这些地方都是我们可以去扩展定制身份的地方，包括我们身份类的产品名字，大家也都可以去定制成自己想要的名字。那身份类提供了强大的这种开发定制能力，大家可以把自己开发出的插件发布出来，也同样的可以通过网站上自由免费的去下载到已有的一些插件。那这些插件呢都是我们的 IBM 包括我们的爱好者一起来实现的，基于身份的能够增加用户价值的组件，像我们的批量转换，像我们连接的 LossLive 的连接器，像我们的 Quicker 的连接器，像我们的组织结构图，那这些插件呢都是能够帮助我们用户简化我们的日常工作流程，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的一些插件。那我们所有的插件呢都可以在我们的官方的网站中下载到。那在我们 3.0 版本中呢，产品里面加入了对产品跟补丁包更新的检查的功能，换句话说呢，我们身份里可以支持这种自动的插件部署，所以大家在考虑企业部署的时候呢，我们是有相应的完整的解决方案的，能够让大家方便自由的去部署身份里，包括部署我们身份的一些插件。那像我们在我们的插件里面右侧的这个组织结构图，就是根据我们用户的需求我们做出的这样的一个插件。我们所有的插件的目的呢，就是能让大家简化自己的工作流程，提高自己的工作效率。那么刚才提到了我们的这种插件的扩展能力，那么基于我们的扩展能力呢，我们可以开发出基于身份的应用和解决方案。那基于身份的应用跟解决方案呢，主要分为这样五类。第一类呢，就是以文档为中心的应用，像我们要处理法律文书，我们处理的合同文本，处理的一些政府发文，所有以文档为中心的，那其实都可以用身份的来作为应用平台去实现这样的功能。像还有另外第二种呢，像跟我们业务系统跟我们后台数据库的一个连接。大家知道现今的随着企业信息化的发展，其内文档的内容啊再也不是之前一个简单的孤立的，所有文档的内容都是来自于后台的业务系统，后台的数据库。那之前我们创建一个销售报表的时候呢，可能需要我们的工作人员啊手工的从我们各个系统中获取数据输入到文档中去，那么现在用我们身份里呢，基于我们身份的一些插件啊，我们可以自动的把这些数据的获取过程对从后台数据库抽取出来，让我们的从我们的繁忙的这种操作中解放出来，让我们的一些操作啊变得自动化起来。像我们可以连接到后台的CRM， 连接到 ERP， 连接到我们的 BI 系统，甚至于连接到我们企业内部的 OA， 然后通过一些 Web Service 去获取到 OA 使用你们的一些数据。那么这还有另外一类的这种解决方案呢，就是我们过滤文档信息处理的，我们可以过滤文档的文档库的一些过滤啊，应用预案的一些快速查询，我们可以实行文档内容的全部检索，那这些呢都可以用生成的可以自由的实现出来。那第四种解决方案呢，就是所有关于文档内容包括文档状态的自动化处理的方案，我们可以让我们的报表自动生成，我们可以让我们的数据自动提交到相应的分发到后台系统。同样呢，我们在服务器端我们也可以支持这种相应的文档格式的转换。那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幻灯片啊，实际上它的后台应用就是使用生成内做的一个转换，它把相应的这个即时文稿转换成了相应的图片再展示给大家。在这种网络解决方案里面可以提升很大的效率。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身份的这种的发展路线图啊，但让大家了解到身份的是如何走到现在这个版本和接下来我们会做什么事情。其实早在03年 IBM 就已经开始在做身份的这个一些的开发工作了。那我们在最早呢是在07年开始的公测，那么我们 1.3 版本是在09年的一个算是发布的第一个非常好用的版本。那么到现在呢发展到了我们 3.0 版本呢，是我们生产的里面比较稳定能够在企业内部署推广的一个版本。那它呢对我们 Office 文档格式的支持有了进一步的改善，稳定性包括可用性有了进一步的提升。那么在明年呢，我们会有接下来的基于解决方案的一个操作。我们明后年的目标呢，主要是说基于身份内做一些有价值的应用和方案让提升我们身份内用户的这种用户体验。那身份的呢，其实不，大家知道身份的是免费的，但是呢身份的不止于免费，它呢是 IBM 一个长期的战略性产品。有了身份的让我们的用户呢可以更多自由的去选择 Office 产品同时呢也是一个创新开放的一个表现大家呢可以基于身份的去扩展自己的应用，让我们的用户呢能够去提高自己的生产力，能够帮助我们的用户去节省用户的一个 IT 上的预算。同样呢我们身份呢可以去连接到相应的云端产品，我们可以自由的连接到 Lotus Live， 我们可以连接到其他的一些云的服务上去。那身份的这个家族呢正在一个缓慢的成长过程，像我们正在做的一个康考产品是 IBM 出品的一个基于网页的协作文档编辑功能，它里面呢也包含了三部分产品，包括文档缓存边跟编辑表格。那这个产品呢其实就是大家现在熟知的在线文档编辑，它呢也是 IBM 就是身份的产品家族中的一部分。用户呢可以实时的去协同编辑，用户呢可以把不同的文档段分配给不同的人去操作，那所有操作呢就是可以实时协同起来的。那同样的身份的这边呢也会做一些基于 mobile 基于 device 上的一些应用，让大家呢可以在手持设备上去查看编辑文档，这也是我们森森的产品家族的下一步的一些计划。那么接下来我们可以探讨一下我们如何在企业内部去推广使用森森的。那其实在企业内使用森森的呀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决定。那么在做全面部署之前，我们建议大家呢去先在企业内找一些人做一些评估小组，首先去试用评估森森里提供的功能，看我们这些功能是否能够真正的满足大家日常的工作。那么我们 IBM 这边呢会提供相应的技术支持，提供相应的培训，来保证我们的评估小组完成评测工作。同样的，我们也会提供相应的这种部署上的解决方案，让大家知道我们如何在企业内去部署文档。同时我们也会协助我们的评测小组分析我们企业内现有的业务文档，看这些文档如何在森森上继续工作，给出相应，如果说我们森森里不支持某种文档格式，那么我们会给出相应的解决方案，让大家在森森上能够保证完成我们日常的文档处理工作。那么在我们的评测之后呢，我们根据评测结果可以分析评测，给出我们的评测分析报告，给我们的领导层提供这种提供这种评判的依据。那么总体来说呢，在企业内使用部署森森里就基本上就是分为这样的一个四个步骤。就是说第一步呢，就是要看一下我们现有的这个文档，分析现有的文档内容，然后呢组成我们的评测，第二步组成我们的评测的小组，做出我们的评测计划，第三步呢就是去运行我们这个评测计划，在企业内啊去试用森森里。第四步呢就是根据我们试用结果得出一个评测的报告，看我们企业内是否真正的适用森森里的这种推广。如果说我们森森里可以被在企业内推广，那么我们可以给出相应的推广方法跟推广方案，给出相应的使用上的培训和相应的问题的资料库。那我们森森里的这种资料库呢，是就帮助我们的评估人员啊可以快速上手学习森森里。它里面呢包含了一些教程，让我们的这个使用人员啊能够快速的学习使用森森里。那资料库的部署呢是非常简单的，只需要一台 HTTP 服务器，那就可以完成这些资料库的架设。那这些资料库呢是支持多语言的，那用户呢可以选择不同的语言去布置这样的一个资料库。那么刚才提到的资料库呢是由我们服务部门来提供的，那么我们森森的一些其他相关资料呢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森森的网站上免费的获取到。像在森森的官方网站上，我们可以获取到森森的产品包，可以获取到开发工具包和我们相应的服务支持。还有我们森森也基于的维基百科，上面呢有很多我们使用的手册和使用的最佳实践，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维基百科上去进行一个系统的一个去学习。实际上我们森森的资料库很多内容都是来源于我们的维基百科的。 那具身体的服务呢，是由我们的服务部门来提供的，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 SSL 这个热搜是服务部门的网站获取到了解到。那都是呢，所有的其他的解决方案呢，都可以在我们的这个 Greenhouse 的这个解决方案目录中啊，大家可以获取到。我们也可以把我们基于申请的解决方案呢，放到这个目录中去。那我们在3.0版本以后呢，我们提供了申请的中文网站啊，大家可以在中文网站中呢，获取到进一步的中文资料。那么我们这一次的这个讲解部分呢，就是到这里面就结束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可以给大家去演示一下基于身份的一些解决方案的 demo 一些录屏。那么这里面呢，我们请我们的另一位工程师严大力来给大家做这次视频的讲解。
喂，大家好，我是那个 IBM 的公司的尹大力。接下来我会给大家演示一个基于 Local Symfony 开发的一个解决方案。这个方案目前是在我们这个 IBM 内部使用，但是它有一定的现在大家能不能看到我的这个窗口视频？那我们开始演示视频。这个解决方案的这个解决方案叫做 Plus One， 目前呢是在这个IBM 销售团队使用这个方案。这个方案它的用途呢是这个技术销售部门在制定解决方案的时候，一套软件硬件解决方案的时候，可能需要规划一套非常复杂的这种产品结构图。这产品结构图中就需要涉及到很多软硬件产品，包括软硬件产品的这个版本之间都需要有依赖关系。怎么能够把这些复杂的产品关系用过形式化的方式这个表示出来呢？然后我们就制作了这样一套解决方案。它是采用 Symfony 作为这个套解决方案的前端，然后通过连接在后台的产品数据库，在产品数据库里面列举了这个所有可能的产品，包括各个版本，然后用户通过在前端填表格的形式，然后将这个产品的信息输入，包括产品之间的逻辑关系设定好，通过我们这个 Plus One 这个功能呢，就可以把产品的这种逻辑结构图非常形象的 presentation 的方式展示出来。现在大家看这个过程呢，就是这样一个自动化生成这个逻辑结构图的过程。现在就是 Symfony 它在从后台数据库获取产品的信息，然后根据前面这个用户所填的这个产品之间的结构图的逻辑关系来生成一个大家想看到的。稍等一下。好，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一张表格，这个表格里列举到目前我要实施的这个方案涉及到哪些产品。可以看到我在这里可能要添加一款 Lotus 的产品，然后我会选择相应的产品，把它规划到相应的模块里。接下来就是要根据这个产品的输入的产品的信息来生成一个自画的展示文件，这样对于技术销售人员和这个对于乙方的采购人员来看，原来复杂晦涩的一个产品报关系现在变得很自然。现在就是我要生成一个新的，我要在新的那个产品逻辑图里增加一个模块。 大家可以看，这就是那个我产品结构图的一个逻辑关系，大家可以看得很快，这是一个产品实施的步骤，每一个步骤都要牵扯到这产品在里面，这样通过这个你 presentation 这样一个自动化的过程，把原来需要手动的很多事情都完全自动化。第一，可以提高这个销售部门这个制作解决方案的公司效率。第二，也可以就是为双方这个和形象化的展示出来这套解决方案，让大家都比较好理解这个。可以看这张图和一套复杂的解决方案，它涉及到哪些模块，哪些模块你需要用到哪些产品，这些工作都是由我们的程序完成。现在这个动画就是一个在整个自动生成的过程，数据就是由我们这个刚才填入的这个表格。好，然后这样这个一个解决方案就生成完了。好，我介绍就到这里。
那么好，刚才呢，我们的李娜丽呢也给大家演示了我们基于生成的一个解决方案。那么到此呢，我们基于生成的介绍呢，就到此结束。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是大家可以有什么基于生成的问题呢？我们可以大家可以提问，我们这边呢会给大家给出声音的解答。
谢谢。现在我们将开始进入问答环节。在线上的，如果您想发问，请按星之键再按一之键，会议主讲人将会接受您的发问申请。如果您想取消您的发问，请按九之键。在此我再提醒各位，如果您现在想发问，请按星之键再按一之键，会议主讲人将会接受您的发问申请。我们的第一道问题来自线上的 Vivian 朱，请发问。
喂，你好。
哎，你好。
哎，我想问一下，这个东西的价格是大概是多少？
这个是免费给大家使用的，就是说我们不但免费于个人，同时也免费对企业。我们企业用户呢，不用考虑价格的问题。
哦。
还是会一直永远的免费下去。对。
永远的免费下去啊？
对，永远免费。
哦，就是全部永远免费下去的，对吧？那这个像这个软件那个是在哪里有档可以档的？
你这个软件呢可以通过生成的这个网站上可以下载到。如果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屏幕显示啊，有我们生成的这种中文的这种下载地址，大家呢可以在这个网站上获取到。那包括呢我们现在在国内的一些顶流下载网站，像花君啊，像这个中关村人力云啊，上面都有我们生成的这种下载包，那大家都可以在上面下载我们的安装包。
嗯，那它现在支持什么？就是说是多少的客户端？比如说是7.0.几的还是8.几的？
是这样，就是我们生成的它是可以被单独安装的，单独安装版本呢，那就跟我们的就没有任何要求，我们只需要下载一个安装包就可以了。如果说我们是想在 Notes 里使用的话呢，那我们需要在 Notes 801以上会有我们生成的这个产品在里面。
嗯，对，我不好意思，因为我刚才没有听全嘛，我就想再问一下，你这个有可以支持把文档转成 PDF 的功能是吧？
对，没错。转换成 PDF 这个功能是非常实用的，非常简单的。
嗯嗯，因为现在有很多东西都需要转成 PDF 嘛，但是因为那个 Acrobat 那个软件蛮挺贵的，所以我就想确认一下，就说要在8.0.1之上的 Lotus Client 就可以装这个插，就相当于一个插件装上去就可以了，是吧？
对，它就是我们身份证呢，其实它是属于一个客户端的一个产品嘛，就是跟我们平时 Office 是一样的。那我们装了身份证以后呢，我们所有能被身份证打开的文档啊，都可以通过一次点击就把这些文档呢就自动的转换成 PDF。而且这个 PDF 的转换呢，你还不用担心说，哎，我是不是会有些水印啊？没有，是完全跟我们看到所见即所得是一样的。
行，好，谢谢您，我没什么问题了。你这就是永久免费的？
对，是，这个是可以确定是永久免费的。
行，我就确认一下，因为我想跟领导说一下，因为我们 PDF 的那个什么，所以我想确认一下价格。好，谢谢你。
好，不客气，嗯。
好，再见。
好的，感谢。接下来呢，我们孙女问了一下，我们这边是如何去在企业内部署的？那其实身份证的部署啊，刚才大家了解到了，身份证呢是一个客户端产品，那我们需要呢通过网上啊去下载出这样的一个安装包。那如果在企业内呢，我们没有必要让所有用户都去下载，我们可以通过 IT 管理员下载好一份身份证安装包以后呢，把这个安装包放到我们企业内的文件服务器或者 SK 服务器或者放到一个OA 服务器上去。那么我们所有企业内的用户都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固定位置去安装我们的身份证。那身份证安装好以后呢，我们可以配置身份证的一些卡件更新站点啊，在企业内架设一个专门针对我们企业内部的更新站点。那我们所有的客户端呢都可以连接到企业内的更新站点，这样呢我们所有企业内的用户今后的产品的升级卡件的更新都可以通过这个站点自动的完成了。那基本上企业内的一个部署方式就是这个样子的，就是说我们企业内架设一个本地的一个服务器啊，所有的用户呢都是通过这个服务器获取到新鹰的身份证卡件和更新服务功能。好，那么接下来呢，我可以给大家演示一下身份证啊是如何转换 PDF 的。那么现在呢，我正在打开我们身份证的这个编辑器，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正在加载我们的这个新鹰的文档。那我们的文档加载好以后呢，我们可以在文件菜单下面有一个导出为 PDF， 那我们点击导出为 PDF 以后，我们打开的这个文档啊就被自动的输出成 PDF 文档了。那我们点了 PDF 选项，导出成 PDF 选项以后，我们可以设置新鹰的选项，说我把哪些页面导出成 PDF， 还有它的质量如何，我们都可以做一个选择。同样的，我们还可以去选择，我这个 PDF 文档是否要加密。那我们所有的都用默认的设置，我们可以选择一下看看，我们继续看。当我们点击保存以后，那身份证呢就会把我们这个新鹰的文档啊保存成我们新鹰的文档名字。那大家看到这样的一个操作呢是非常简单的，我们就可以把我们打开的这个文档保存成了输入成了 PDF。那么我们现在看到呢，只是说我们打开了一个单一的文档。那大家如果有这种大量的转换需求的话呢，我们可以通过身份证的一些小卡件，把我们批量文档统一的一次性转换成 PDF， 这就是我们可以通过卡件扩展的能力来实现的。 那这就是我们的身份证的转换的这种转换成 PDF 的能力的一个演示。大家可以看一下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
主讲人，我们线上还有两大问题。
好的，
下一大问题来自何金俊，请发问。
哎，你好，是我吗？
啊，请发问。
这样子，就的刚才那个 PDF 的问题哈，我有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 PDF 问题可不可以加签名啊？
PDF 现在我们只支持这种通过密码访问的方式，签名的功能现在好像我们还没有做进去。
哦，可以，因为你知道我们 Acrobat 我可以把用户，我觉得我这个东西我看过了，我 sign off， 我签名，我就是把我的签名放上去，或者包括电子签名和一个签名的图形，这样现在还没有是吗？以后有没有打算？
对，这如果是大家有这个需求的话呢，那我们可以在今后的产品中啊考虑把这个功能放进去。对，身份证信名啊，
因为你要
身份证信名的，
不 PDF 的话，网上很多免费工具嘛，如果可以做了签名的话，我们就可以取代。因为我发现大部分用户用这个，就是主要是因为要把这个变成 PDF 的同时要有签名。OK， 这是一个问题，好吧
？OK， 好的，谢谢。
我想确认一下，我们如果有 loss 分封里哈，我不管是说文档还是表格还是PPT， 我把它保存的 default 的状态下保存的，它在 Office 打开有没有问题啊？
是这样的，就是身份里的默认文档格式啊是 ODF 文档格式，但是呢，我们可以通过修改一些属性啊，让我们身份能够默认的保存成微软的格式，也就是说保存成，比如说保存成.odc 格式.ppt。
因为我这个困扰就是用户，让用户就是用户很烦，每次保存都要去改成这个 doc 的格式，这样子才可以发给人家，人家用 office 才打得开。但是你说这个修改属性是在哪里？在客户机本身设计属性还是怎么样？
这个呢是通过我们的客户机本身啊，可以不用每次都设置，我们只需要设置一次就可以把我们的在文档的修改项，就是文件菜单下面有个授权项，在修改项里面呢，我们可以把那个文件关联啊，把它默认的保存格式我们就设置成微软格式，这样的话呢，我们以后再创建新的文档，这个文档在保存的时候呢，就会被默认的保存成了微软的格式，我们不需要每一次都去选择说我把这个文档去保存什么样的格式。保存成微软格式以后，那么就可以被 Office 去打开了。
OK， 那如果你知道 Microsoft Office 不停在出新的版本嘛，那我们这个保存的比如说 DOC 还是 XLS 的文档是兼容所有的这个所有的 Office 的版本都可以打开吗？
这个就是要看微软的一个策略了。那大家知道，微软2003格式跟它本身的2007格式其实就已经是不是很兼容了。那如果说我们现在只能说我们支持微软2003格式，我们可以去读，可以去写。但是说如果它微软自己本身他已经说不支持2003了，那么这个时候，那肯定你已经跟微软的这个软件啊，你打不开他自己的这个格式了。那么针对于这个微软新的格式呢，我们现在新的界面啊，我们可以打开微软的2007的这种文档格式。
嗯哼，明白。因为你知道，我们现在大部分的客户供应商，包括我们自己的内部用户，都是用 Microsoft。用微软的东西，如果说这样子的话，我就是想知道，如果我推我们这边的人全部都用这种分封里的话，我们要确保我们生成的文档发给客户，客户也能打开。所以一天到晚，如果他们说，哎，你这个什么东西，我都打不开，那可能是你。
对对，您提的这个问题是非常好的，这个也是在我们企业内部署要考虑到的一个问题。其实这个就像刚才提到的，我们甚至呢可以把文档啊转换成微软的2013格式，那么只要微软它还支持2013的格式，那么我们的客户啊收到我们从身份内转换出的文档，它就可以正确的去打开。那同样的，身份内也看到了，刚才演示一下，就是身份内支持把文档转换成 PDF。其实我们另外一个选择呢，就是可以把我们转换好的 PDF 文档发给客户。
啊哈，明白，明白，这个也是一个解决方案，对。
对，
不好意思，我还有一个问题哈，就关于刚才有提到我们可以说在线的共享，就是给你 check out 这样的功能，我想知道你这个是要另外部署产品还是怎么样？
刚才提到了我们有一个插件啊，叫连接到云，叫 Lotus Live Connector。那这个呢，所有身份的呀，跟外面应用系统，包括跟一些服务器的连接呢，都是通过这种插件方式来实现的。我们可以在身份上安装一个插件，你就可以把我们身份的文档跟我们外面的这个系统关联起来，像。我们现有 IBM 做的 Lotus Live 的插件和 Quick 的插件 Connection 的插件，那这些的插件呢，大家都可以去免费的获取到，也都可以去直接去使用的。
哦，等于你刚才我们看到那个所谓的 check in check out， 其实是基于 Lotus Quick 的一些sample 里的插件是吗？
对，那是基于那个 Quick 的插件，没错。
就本身与这个身份里面有关系，它只是提供支持 Quick 的一个插件而已，是吗？
对，我们身份里本身啊是安装包带的功能是没有这样的额外的功能的，我们身份的所有额外的功能呢都是通过这种插件的方式提供给大家。大家也可以自己去写出在企业内相应的插件去连到自己的业务系统，这些都是可以的。
你刚才提到，就是说我们分布里，我们如果客户端，我假如说我们一个公司里面所有用户都用那个分布里客户端，那可以部署一台服务器是统一 update 这个，如果有新的版本发布的话，可以统一的来中新的内部的用户来更新是吗？升级。
对。
这是没有。
这个的部署呢，其实也并。这个部署呢其实也并不是很复杂，这个只是需要简单的几个步骤就可以完成这样的一个功能。
那是不是要专门准备一台服务器，还是类似于我们 Lotus Notes Smart Upgrade？
我们只需要什么呢，只需要是在企业内有一个温暖服务器就可以了。
温暖服务器，然后就可以去主动去更新客户，还是与客户主动啊？
对，没错，那这个是需要客户主动。
客户主动 ，OK， 明白了。
Okay,
我的问题问完了，谢谢你。
好，那我们接下来是我们另外一个用户可以提问了，
再次提醒大家，线上的如果您现在想提问，请按星之键，再按一之键，会议主讲人将会接受您的发问申请。再次再提醒各位，如果您想发问，请按星之键，再按一之键，会议主讲人将会接受您的发问申请。主讲人，我们现在暂时还没有发问申请，请继续。
OK， 那这里面呢，我可以总结一下，我身份的呢，其实简单来说呢，就是一个 Office 的办公产品。那 Lotus 身份的呢，它是一个客户端的产品，就大家呢，需要通过安装，才能够使用身份的这种丰富的文档办公能力。那基于所有的这个部署啊，其实也是大家考虑的一个一点。身份的部署呢，非常简单。它只是一个文档的安装包，我们可以把这个安装包呢放到我们企业内的文档服务器 HDD 服务器啊，让我们的企业内用户能够访问到，那么它就可以被部署上去了。那我们三分钟的这种插件能力呢，大家也可以去通过我们的网站上获取到。在网站上呢，有很多免费的插件呢供大家使用啊，大家也可以把自己开发出的插件呢提供给别人，或者是卖给别人让别人去使用我们提供的这些能力。那总体来说呢，三分钟呢可以满足我们企业内关于文档处理的大部分应用。像我们三分钟呢可以打开微软的文档格式可以把我们打开的文档直接一键输出成 PDF。 那这个输出呢不需要大家去装额外的插件，也不需要大家去购买任何额外的license。 我们三分钟所有提供的这些功能呢都是免费的，所以呢大家不用担心说我们还要需要多少钱需要怎么样才能够获取到三分钟提供的这些能力，都是免费的，大家都可以通过三分钟网站上去下载去使用。好，主持人，我们三分钟今天的一个介绍呢，就介绍到这里。大家对三分钟有什么使用上的问题、使用上的疑问呢？大家都可以发邮件给我们，我们会一一的为大家做出解答。
谢谢，感谢各位参与今天的电话会议，我们的会议已结束，您现在可以挂线，谢谢。